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世界上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最近教会发生的几桩事情，一方面让我们感到痛心，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惊恐。基督徒不是应当受神的保守吗？基督徒不是应当比别人幸福吗？为何信主的人家中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年轻人难道不是在我们青年团契中长大的？为何他们也会想不开，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不去谈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被魔鬼所控制掌权的世界，它无时无刻不在破坏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己的关系。其次，神给我们恩典和保护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使用的。好比说，下雨的时候，你有一把伞，你却不愿意打开，你会照样的淋湿。或者在伞底下的人，你跑出去，一样，你也会淋湿。第三，神关心不但是我们的身体，他更关心我们的灵魂。死亡对基督徒而言不过是一个中间站，因为死后且有审判，死后还有灵魂的去处。这些事是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只顾今生，我们应当思考永生。当然，我们必须要痛定思痛的来检讨，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在第一战场，就是在你我的心中。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灵性，你的肉体能够活百岁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回顾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属灵的旅程，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你们夹页当中有一张小小的黄色的纸条，上面写的是教养青少年的研讨会 Town Hall Meeting。 这是在再过两个主日的晚上七点钟在这儿，这样的一个研讨会，特别是为我们做青少年的父母所预备的。我们要来好好的思考检讨，有什么我们可以改进。每一次教会出生这样子的问题，我们都责无旁贷的要先从自己检查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早上 我想从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这一段伟大领袖约书亚在离世以前一段话来彼此的提醒，也是回顾我们灵性的旅程。在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我请各位跟我一同来念，请。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令他走遍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四千年前，神把亚伯拉罕从拜偶像的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那个就是今天科威特的那块地方，让他们能够移民到巴勒斯坦，就是今天以色列所在之地。亚伯拉罕蒙召出走，就象征着我们灵性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蒙神的呼召。首先，我们在不信主以前，我们都是拜假神的人，侍奉假神的人。我们追求名利，我们追求钱财，我们以为赚钱，有了钱就可以支配一切。或者我们追求学问，我们追求更好的工作，我们追求别人对我们的敬仰跟羡慕。其实我们是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在侍奉这世上的神，钱财的神，名利的神，我们侍奉的是假神。然而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点遇见了耶稣，他开启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灵里的眼睛能够看见自己是陷在偶像跟假神的侍奉中。于是我们决心要信靠他，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我们终于离开了黑暗，我们一步一步的向迦南的自由美地前进。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我们的信心就受到了考验。好像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了饥荒，就从迦南地下到埃及，没想到他们在那里一待就是400年，他们的身份从王子一般落到做奴隶，受各样子的侮辱，做苦工。有许多人，他们刚刚信的主的时候，他们也有心要跟从主，好像一粒麦子是落在那个土浅的石头地上，会发芽，长得也快，但是因为土浅，所以根不深，太阳出来一照，受到了考验，生活中的难处，马上它又枯干了，又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但是我们放弃神，上帝却不放弃我们。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跟十三节，请跟我一起念，请。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在约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当我们在黑暗痛苦中挣扎，正如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做苦工，呼求神的时候，神的拯救就临到。可能是某一位弟兄或姐妹，或者是传道人邀请你，把你介绍到教会、到团契、到小组的生活中。那在那一个爱的包容中， 我们决心要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一生要奉献，要跟随他。于是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称为义。当我们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要去圣山朝见神的时候，我们要领受他的真理来侍奉他。那一个过红海，就好像我们受洗归入了神的教会，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大大的得胜，我们属灵的经历中我们知道神救了我，这个我们被称为义，就是我们本来是不配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可是神给我们恩典，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被他算作是一个好人，一个义人。从罪人的地位，我们变成了在神家里的人。我们开始朝向迦南那个美地前进，但很不幸的，由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小性，本来只有2年的功夫可以进入迦南，结果以色列人花了38年的功夫在旷野里面打转。因为他们对神的不信，因为他们自己敬拜假神的心还想回埃及去，所以神就让他们那一代在旷野里不停地打转。但是神还是给我们有恩典，虽然时间被我们浪费了，最终神还是把我们带到了迦南地，经过了约旦河进入了那个迦南地。约旦河代表着我们一个灵性的复兴，代表着圣灵对我们的充满。在那个经历当中，我们开始认定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是连接的，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体会到迦南的牛奶与蜜之地的甜美。天天我们可以与主同行，义无反顾。正如你们移民到美国来，你们都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奋斗，拿到学位，拿到工作，拿到绿卡，拿到儿女，拿到事业，拿到各样子的美物，好像那个美国梦正在实现当中。但不久我们的心就会骄傲起来，我们就说，这都是靠着我自己的双手所建立的家业。我们忘记了这块土地并非是我们所修治的，这些城市也不是我们所建立的。我们能够吃其中各样的美物，我们能够得到各样子的好处，其实都是神的赏赐。看一看你小学的同班同学，有多少人今天在北美这块地区？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是因为神的赏赐。但是我们的心渐渐的又忘记神，我们又离开了他的面，我们不再来跟随主，来敬拜他。一直等到苦难临到我们，灾害降临，我们才会惊慌失措，寻找避难所。有一天我跟师母到 IKEA 去买东西，出来的时候遇到下大雨又刮风，师母站在出口的地方就对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冒着大雨就冲到车子里去，拉了一把伞，再赶紧冲回来啊，把它护上了车。那怎么样，我全身都湿了，像落汤鸡一样啊。下大雨了，你有伞但不在身边，请问有什么用？当试探来到的时候你才想到主，那有什么用？ 你失败了，你要怪谁？所以我觉得天既然是阴着，还是带着伞比较聪明，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天阴着还是带着伞比较好。有伞不用它，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失败。有伞你还要用它，这个叫做侍奉主。接下去我们需要侍奉神，请大家跟我念14-15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当我们灵性进入到第三期，就是我们开始追求一个成圣的生活，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要侍奉神。什么是侍奉？侍奉不是指的你为教会做事情，侍奉也不是指的你贡献自己的才干，侍奉就是敬拜赞美神。当然敬拜不是局限在礼拜天来到教堂参加主日崇拜，敬拜乃是每一天每一时刻我们用祷告的心读神的话，我们唱诗来赞美他，亲近主。我们可以是个人的灵修，小组的查经，在一起谈论我们属灵的经历，都是敬拜的一部分。甚至你可以一边开车，你一边赞美神，祷告神，但是要睁着眼睛，不要闭着眼睛祷告。很多我们敬拜神的时机，总之，当我们把神放在他当有的地位上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敬拜。我们的心向着他，让他进到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那就是侍奉神。第二，侍奉就是活出耶稣基督来。我们过去的生命都是为自己活，我喜欢买一件衣服我就买了，我喜欢玩这个游戏我就继续的玩，我喜欢工作我就拼命的做，我要钱我就拼命的赚，我要享受我就，我们都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我，我。可是你信主之后你就不一样了，你在买衣服以前你得先问问你的主，主吗？主啊，我这衣服应不应该买，我这个鞋子应不应该买。你在买鞋子以前你会问吗？会不会问？你如果没问，你就没有以主为主。我们既然是以主为主，我们就应当在玩游戏以前都先问问主。有没有人在上网以前先问主的啊？主啊，啊，求你让我今天不要玩超过一个小时，有没有？人不会那。你有没有在你玩游戏也好，做一些你配偶不喜欢的事情，你先祷告主，主啊，我今天做这事最好不要让我配偶知道啊，不管是老公或者老婆。你有没有先祷告？你敢这样祷告吗？啊，在你上网之前，你有没有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今天不要去那个不该去的网站，或者你说，主啊，求你让我今天上网的时间能够越快越好，把事情找到就下网。我们的生活是以自己的 desire 自己的信念为意念，还是我们以神的意念为意念？我们常说 WWJD 主耶稣在这种情况中他会怎么做，我们也照着去做，这叫做活出基督。耶稣需要你，需要我来为他活，因为这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交托，给我们的吩咐，这也是做基督徒的意义，就是成为基督的见证人，继续的为耶稣而活，这叫做侍奉。第三，侍奉就是为主做工。当然你说到教堂来做事情是为主做工，但是侍奉不是为教堂做工，侍奉是为主做工。前一次我们做侍奉的调查，大概有100个项目，但是还是有人只填了一个项目，我觉得你都很伟大，那么多的事你也扳指头也算一算嘛。你晓得我们这里100多人，至少有些人又是年纪大也没办法做，那你至少要替他做，就填两个吧。但是有的人只填一个，参加主日崇拜。可以告诉各位，当我们新堂盖好之后，会有更多的事需要你我来做，但是我不要你来为教会做，我要你为主而做，因为唯有你是为着主的缘故你做这些事，那个才叫做侍奉。那我们人不够怎么办？人不够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赶紧传福音，带领人信主。所以不光是煮饭做菜清洁叫做侍奉，祷告关心人帮助人也都是侍奉，只要凡事你做的是为主耶稣而做，你就是在侍奉。前一天我看到有一位弟兄晚上很晚，他还在那里默默一个人在厨房做大锅菜，我看到我就问他说，哎呀在做什么，他说是为迈阿密大学做明天的晚餐。我记得上次好像也是看到了。我在想，如果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参与侍奉，都用着为主而做的心，我们怎么会把一些人累垮掉？我们应当能够加一倍的人在我们当中来一同敬拜神。教堂的扩展不是为了我们可以向别人夸口说，你看我们新城教会现在多了一倍的面积，也不是叫人说，哦，我们可以有一个运动场，我们可以来玩。教堂的扩展是为了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能够为主而活。所以教会需要你，我们要一同来侍奉神。第四，侍奉应当是全家的侍奉。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经。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使徒行传16章31节请。保罗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原来神要我们以全家做一个单位来侍奉他，因为家是最亲密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我们生活一个主要的目的。如果一家人不能在一起侍奉，就好像一个人他中了风身一半瘫了，或者是他身体有一部分失去了功能不能够行动，对神而言这个就跟死亡一样。在国内我常常遇到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只有妻子一个人信主啊，他们很为难啊，他们说到教会去一看都是姐妹，那弟兄就不可能来了，也没有弟兄可以产生，所以就聚会来聚会去，约聚约多的姐妹。那在天津有一个教会，我看到他们发动了一个运动，就叫做领丈夫归主运动啊，你们记住啊，领丈夫归主运动啊，就是每个月一次 有两对信主的夫妻去邀请两对一个没有信主的夫妻，然后他们一起去餐馆用餐啊，就在餐馆用餐的时候跟他们做朋友，然后回去还继续保持关系，要带领他们的丈夫信主。我看了我很受感动啊，这个事情持续了两三年，那么他们当中有好多都是后来一对一对的侍奉主。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努力的侍奉主，他的另一半就是我们有两个人家庭的责任，我们的负担。如果你我不去带领这样子一个人在那里挣扎，另外一个人没有信主的家人，谁会去带他们信主呢？谁会去带他们信主呢？他们因着自己的配偶没有办法同心的服侍，他们的服侍就变成四分之一。如果你把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回到教会夫妻一起，那就是加倍再加倍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带领丈夫归主的运动，因为神盼望我们是整家的来侍奉他。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能够走出去，特别关心那只有一半信主的家庭，他们才是我们最先要得到的人。怎么办？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相信《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神给我们的可以是一个应许，那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应许的成就是在乎于我们肯不肯一同的努力去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传福音。因为她是你的姐妹，她的丈夫也应当是你的家人。这一次我去国内培训，到了郑州继续要往太行山去，只能够坐公车，因为高铁到了郑州没有路可走。但是因为车次接不上，所以接待我的家庭他们就从太行山夫妻两个人开了三四个小时才到郑州来接我。在去他们的家中的途上，我们就聊天，我跟丈夫谈了很多啊，我以为他已经信了主，因为他讲的确实像信主的人所讲的。他是一个生意人啊，经常在外面跑啊。啊，到了家安顿之后，我才从他姐妹知道他丈夫还没有受洗。那接待的家庭啊，四个姐妹都信主，爸爸妈妈也信主，只有这个小弟还没有受洗啊。所以呢我们就一起为这个小弟祷告。那培训啊，五天就过去了。最后一天原先就安排了啊，有一个为当地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敬礼，一个洗礼啊。那这个小弟的媳妇啊，就提出来要我们为她的丈夫祷告，希望她的丈夫也能够受洗。但是那个小弟呢，他礼拜三就到大同去了，他去出去啊做生意去，有事情就走了。哎呀，他的妻子那一天礼拜五的早上就整天禁食为他的丈夫祷告啊。下午当我们这个敬礼开始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哈，在国内没有像这样那么好的净池，他们的净池就是小孩子的游泳池，这一个净池水连我的膝盖都淹不到啊！在那里敬礼就在进行着。当我们在洗礼快结束的最后一个人的时候，突然大门打开，这个小弟就匆匆忙忙的赶进来，他说我要受洗。他不知道我们的洗礼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他说那天早上他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我在太原，如果你让我今天能够赶回家赶上洗礼，我就受洗。 他就一路开车，开了6个多小时。当他走进家门，就是最后一个人受洗的时刻。你说神是不是听祷告的神？你说神是不是怜悯我们家人的神？那一天，他们整家的人都欢喜快乐地庆祝。为什么？因为神要成全他的应许，如果你肯付出你当付的代价。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家里面应当有家庭的祭坛，我天天常常的提醒各位，但是我还要讲，我还是要说，你要你一家都得救，你就应该及早的开始你家庭的崇拜。在生命记第11章18节19节，我们一起来念1、2、3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家庭崇拜其实很简单，只有5个简单的原则，我们称为5C。第一个 consistency， 坚持一致，就是不论怎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啊。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有的时候小孩子的节目太多，功课紧张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出差，有的时候可能出门旅行，但是你不要打断家庭的崇拜。你既然定了每个礼拜有一次在一起崇拜的时刻，你在那个时候可以用各样不同的形式来进行，可以变短，可以甚至用电话跟孩子们一起的祷告，但是你要坚持，这就是我们全家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刻。第二，应当有深度的沟通 communication。当然我们都晓得沟通有5个层次啊，有这种问候啦，或者是讲别人的事情啦，第3个层次是你的意见啊，第4个是表达你的情感啊，第5个层次是敞开的毫无保留的沟通。我们需要跟家人进入到第4、第5个层次的沟通，就是你要开放自己，你需要把你心里的话在你的儿女，在你的配偶面前讲出来。我们需要深度的沟通。这些孩子们出问题，其实都是父母的问题。如果你责备社会，责备大学的环境，责备什么，都应当先责备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跟儿女做一个敞开深度的沟通，他心中的难处无处可讲，最后他做了最愚蠢的选择，你在伤心难过有什么用呢？第3，需要 consecration， 分别为圣，就是你要看重这一段家庭崇拜的时间，你要把这个时间分出来归给神，这就是分别为圣这个字的意思。当然你可以用各样轻松的办法，你可以用演圣经的话剧，当然不能看电影啊，你说我们看电影给我崇拜。我们应当有以神的话为中心的敬拜，但是你不可以在这个敬拜的时刻容许孩子做其他的事，他在一边玩手机一边玩电脑来崇拜。 No No No， 这个是分别为圣的时刻，我们都应当认真，甚至把电话 cut off， 我们来敬拜神，这个才能够让孩子了解这是一个真实的重要的时刻。第4，当然应当创新变化 creativity。 家庭崇拜的形式有各种，我们有一次也是孩子们来演圣经的人物，然后我们一同的来欣赏，这个也是帮助让他们能够参与。当然你不可以离开神的话跟神的交流，就是祷告跟读神的话读经啊，玩圣经的游戏也可以，各样的活动就是要我们的心 在一起来归向神。最后啊 ，camaradia 这个字是法文呢、啊，它的意思就是同伴之间相敬相爱的意思，就是互相的尊重。其实这一种的尊重，夫妻之间很会影响孩子的。如果丈夫跟妻子彼此不尊重，也不要指望孩子能够真心的尊重父母，那更不要说会去尊敬神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敬畏的榜样，孩子才能够学。孩子越大，我们就越要给他们空间，我们要让他们做决定，我们也应当对待他们像对待大人一样，给他们一个被尊重的一个环境。所以你要对你的孩子像大人，他们才会像大人。当然你还要知道他们需要成长。所以我常说，孩子进到了大学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会放手。放手的意思就是让他们长，让你自己跟他们这个脐带要切断。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成人了，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要去负责。第二，你千万不能放手，对吧？这是要你们醒过来啊，怕有些人睡着了。第一，你绝对要放手；第二，你千万不能放手。你绝对要放手的是他的成长，你千万不能放手是他的灵命。我再说一次，你千万要放手的是他身体心智的成长，但是你千万不能放手的是他的灵命。你开始要为他的灵命好好的守望，好好的祷告，你要关心他的灵性，不是督促他你今天有没有去啊？星期天教堂呢、啊？你打电话就遥控他，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要为他祷告，你要做他灵魂的看守者，你要不能够放弃他，你要紧紧的抓住神，抓住他的灵性。这个是你拯救你孩子的唯一办法。因为在今天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大学里面就是要把他们完全击倒的一段时间。85%的美国年轻人进到大学以后就放弃信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放手了，也把他们的灵性给放掉了，那以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我们需要抓住他们灵性的需要，在神面前抓住神，好好的为他们祷告，这个是我们该做的。当然我们需要全家的侍奉。提多书第二章6-8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惭。我觉得这个时代教育是越来越失败，因为学校不过是一个传递知识的地方，但它也是一个提供坏行为的一个大染缸。所以传媒在不断的教大家怎么学坏，甚至把许多进步主义的观念塞到我们的脑袋中，让我们觉得人一直不断的进步就可以把神赶出这个世界。这就是进步主义 Progressivism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人在不断的进化中，这是从进化论来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把神赶出这个宇宙。所以他们用各样子的掩盖方式，哎呀，还是基督徒，还是礼拜天去教会，但是他的思想观念已经变成一个进化论的推行者，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们要分辨这个时代，因为在孩子进到了这个大学以前，我们就要预备他们，让他们理解到他们要面临的一个难处。 只有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我们只有在教会里还才能保持清洁。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学校绝对不能够保持你儿女灵性，只有在教会，甚至只有在你的家中，你才能够保持灵性的清洁。所以基督徒，我们父母应当联合起来，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家里面建立一个坚固的堡垒来保护我们的儿女。你知道在中国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单个孩子的父母，他们把孩子带到，从公立学校带出来，他们带到一起，他们来成立这一个自己教育 homeschooling， 不是基督徒你们不相信去问问看一只问问看 Mark， 在大理那里就非常多，他们在北京在上海把房子两栋卖掉，然后他们就退休了，就到大理那个空气好的地方，然后他们就不送孩子去学校，他们自己在社区中建立他们自己的学校教育。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让这个教育的污染，教育界的污染进到他们孩子的心中。当然 homeschooling 在美国是非常普遍，我们教会里也有很多做 homeschooling 的，我其实非常鼓励他们真正的道德教育是在家中，是父母的责任，不要指望学校的老师可以教孩子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被封口，他们有心也不能讲。这一段经文他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没有比父母的榜样更能影响儿女的。所以孩子出了问题不能够责怪别人，先要看看自己做父母的。我对家庭教育有四点建议。第一，我们首先要帮助儿女，让他们能够体会到他们与神之间确实有一个真正属灵的关系，神会听他们的祷告，他们自己要体验到神能够指引他们该做什么决定，他们自己要体会到，他们需要去发现到他们生活当中许多事都跟神有关，他们自己要有属灵的经验。第二，神的话做我们家庭教育的中心。当然你可以到网上找许多的教材，幼年这些孩子的教育，这些资料都很好，但是到了懂得读圣经的年龄，你应当叫他直接的读圣经，让他知道神的话才是这个宇宙的基础。你要鼓励他读圣经的同时，你自己也要读，可以一年两年把圣经读一遍，也可以每天一起读一章圣经，你自己要跟着，要不然他们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当你这样子来教育你的儿女，甚至在晚餐的时候，你可以举出一个圣经的问题来，大家彼此的谈论，让圣经成为你家庭教育的中心。第三，要坚持家庭中共同的守则。当然孩子小的时候这守则很简单的，5点、5点、7点呢，你要按着作息表生活，玩具完了要收拾好，晚上刷牙洗脸的字要做等等，这些守则很简单。但是大一点就要开始讲道德的规范。有没有跟孩子建议每一天你要做一件好的事情？有没有这样建议过？我们小时候都说过日行一善，有没有听过？有吧？那你有没有教育孩子呢？每一天你做一件让父母觉得非常高兴的事情，到了晚上跟孩子祷告的时候就问他，你今天做了什么事你可以让我很开心的，你讲一讲。我们要有一些家庭道德的守则，不可以乱发脾气，发完脾气要道歉，做错了我们就认错。你要爱长辈，我常说我不是要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看见牧师就说这是牧师啊，牧师好，不是要求你们这样，我其实我很烦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们应当这样做， 因为这是教育你们的孩子要尊重长辈。有的时候呢，小孩子真是两岁了，扭来扭去，不愿意讲。我也得在那里等他讲，很有耐心。这是为了成全，让这个孩子懂得怎么样子尊重长辈，爱弟兄姐妹。第四，全家要一同参与教会的服事。我看有的弟兄姐妹，他把七八岁的孩子都带着一起来清洁教堂的卫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不久前我们执事建议这个教堂环境盖好之后，我们要开始分化每一块区分给一个小组，每一块区分给小组，让他们自己去照顾，好好的去照顾那里的花草，弄清洁。我觉得这也是蛮好。那么为什么不带着孩子一起来做这些事呢？这个是帮助他们来爱教会，来爱神的一个办法。还有你可以带孩子去老人院，以前我们的 Grace 师母，她孩子小就常常带她的孩子到老人院去，到 downtown 的 soup kitchen 去做一些让他们服务这个社区。你不要老是为你的孩子安排好做这个安排好做那个，每一个周末都搞得你自己忙忙乱乱，他们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那些事没有用，听清楚，那些事没有用，因为我的孩子都做过，我现在知道都没用，都没用，忙这个忙那个，学这个学那个，最后都丢光光，一点用都没有。什么东西有用？就是在他们生命当中留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少年时他们曾经去老人院帮助过老人，他们曾经到别人的家里去，因为他年纪大不能清洁，他们帮他剪草帮他修理，这些事情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叫他们知道爱人不在嘴上，不在教堂里，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常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要去维持这个大的家庭。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请：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的家，是你我属灵的大家庭，我们需要一同来维护的，我们需要让它变成坚固的见证所以我们失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检讨以后就改进。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关心你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你需要10月7号的晚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一同祷告，我们一同寻求神的带领。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也需要重新的建立我们以家庭为主的一个属灵的生活。不要让撒旦再破坏我们的家，把我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儿女，在他们开始要能够自己走上人生的路的时候却失败跌倒。新堂快盖好了，我们希望年底能够完工。接下去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做。第一，我们要重整小组，因为我们多了五六间教室，所以我们准备把小组重新的打散，重新的分组。哦，你说这个是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哎，对，就是你要用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那一个神用你的才干去重新的再辛辛苦苦再建立别人，因为有的别人他们的小组不行，需要你去帮助。所以我们要把八组改成十组，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来学习做领袖，我们也要减少每个小组的成员，让小组能够成长。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领袖，那么你可以让位让别人来带，你为他祷告支持他跟他。你是一个好的领袖，你就继续要变更好的领袖。你是一个有可能成为好领袖的人，你就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学习。我们请蔡宗弟兄，蔡宗在不在站起来，我们看看蔡宗是哪一位，请站起来。好， 我们请他来担任这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要重新来帮助我们重建小组。我们当中有一些没有参加小组的，我希望你们就用这个机会，明年初开始你们就要加入小组，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就要大，小就要小的一个教会。小就是指的我们的小组，大就指的我们的崇拜。我们需要两样都有，在小组里面彼此来帮助，在大的聚会中一同来敬拜。然后我们就要重新的分，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年长的，你们已经在福乐团契，在周四的查经小组，其他年轻人，我希望你们每一个都加入小组，都在有小组啊。我本来今天要问没有在小组，你就请站起来，我们来收养你啊。后来想想不太好意思啊，就算了。但是呢，我希望你能够加入小组啊。第二，我们要有跨组的交谊。什么叫做跨组交谊呢？就是我们建好了体育场，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它啊。我们要来举行小组之间的友谊竞赛，不管是球类各样的活动，我们要增加彼此互动的机会啊。那这个就请朱正奇在不在？朱正奇，请站起来，让他看看啊，让他来做这个事情啊。他要来帮助我们跨组之间的交易，要不然有一些组里的我们真的不太认识他们，因为我们都分成小组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当然是要开始广传福音啊。我们 target 是明年2月5号的春节前后，我们有一次的福音聚会啊。我们不能够再说哎呀场地不够不邀请人了，足够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新年的晚。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社区能够知道我们一起来的神的啊，最近呢这一个什么中国来了这个表演呢，大家都排队去看呢，买票。我希望同样的热忱热火能够烧在我们 Mason， 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出去邀请人来一同庆祝神在我们当中行的大事。不要忘记，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来爱这个家，来帮助这个家的成长。成圣的生活就是侍奉，侍奉就是要敬拜要赞美，侍奉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侍奉就是要为主，不是为人，不是为自己，是为主来做工。我们养育儿女要注意他们的灵性，让他们自己能够体会跟神之间真实的关系，不要一进大学就把信仰给丢掉了，因为他没有根，没有根。第二，神的话应该成为我们家庭教育的中心，不是这些哇乱七八糟的活动。我不说这些活动不好啊，但是重要次序要知道。第三，要坚持家庭的共同守则，你自己不去做，你也不要想这些守则有什么作用。第四，全家要一同参与教会的服事。只有你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时候，还能带在身边的时候，让他懂得侍奉的意义，让他懂得他是为主做工，要不然你不要指望他进入大学以后他能够维持他的信仰。这一些失败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要重新的开始，不容许我们的年轻人再失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必须要认罪，因为每一个自杀的案件都是我没有禁止，求你原谅，求你赦免。但是一二三四的发生，是吧？我没有眼念再来见你的面，求主赦免，求主宽容。主啊，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是要成为儿女灵魂的守望者，要不然我们将来没有办法向你交代。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在事情发生之后在痛哭在难过，要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阻止 这样会发生的事。靠着我们人，我们知道自己不够、不足、不能，但是靠着我们弟兄姐妹，靠着我们彼此代祷，靠着我们互相担当守望，我们知道我们能。主啊，你带我们重新的出发，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这个新堂快建好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感恩，要敬拜，要赞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好好的来使用它。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可以浪费。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全教会在主面前的祈祷，这是我们的心声，愿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